以下的讲道信息原由南加州恩典教会的主任牧师约翰·麦克阿瑟主讲。约翰是一位牧者、作家、恩主神学院的院长，并且是《赐你恩福》节目的主讲人。约翰的这个圣经教导媒体事工负责开发和分享他的教导资源到世界各地。这个翻译节目是透过《赐你恩福》和他的支持者所提供的。在节目结束时，你将会听到如何联系赐你恩福的详细信息。现在让我们一起聆听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的讲解。一步一节，释放神的真理。
我们今天接下来的课程呢，是属灵生命的成长及其主要的关键。属灵生命成长过程的关键因素有哪些呢？上次的导论课程里面，我们从哥林多后书的3:18开始，以神的荣耀为中心，展开到基督徒必须把神的荣耀作为人生专注的目标，在圣灵的帮助下，从一层荣光上升到另一层荣光。相应的，圣灵则是灵命成长的动力来源。灵命的成长就是要越来越像基督的样式。如果说圣灵是动力，那么前面要有力量拉动我们进步，而且能够使圣灵开始做工，我们必须要专注于神的荣耀。上一次讲到的结尾我们提到过，下次要分享一些如何荣耀神的实际操作性内容。如果说荣耀神是灵命成长的关键钥匙，那么这把钥匙又是如何构成的呢？首先要荣耀神，就必须认基督为主，这是一切的起点。要使我的生命能专注在荣耀神上，第一步就要专注在以基督为主上。什么意思呢？腓立比书2:9-11给我们一个答案。这一章经文前面说的是神的自我下降和卑微，基督本有神的形象，反倒虚己成为人的样式，既有人的样子，就自己卑微，存心顺服，以至于死。接下来呢，所以神将他升为至高，又赐给他那超乎万民之上的名，叫一切在天上的、地上的和地底下的，因耶稣的名，无不屈膝，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大家注意啊，无不口称耶稣基督为主，使荣耀归于父神。大家注意到，耶稣基督的自我卑微是来自于对天父的顺服。作为回报，天父赐基督以荣耀，将他升为至高，又叫天上地下的一切都认耶稣基督为主。最后还有一句话，使荣耀归于父神。所以说我们为什么要认基督为主呢？是因为这样能够荣耀父神，这也是救赎的基本原则。我们要认基督为主，那就是神荣耀的救赎。我发现有许多人对于得救有错误的观念，比如认为得救的理由呢，不是因为神的荣耀，而是因为别的什么东西。如果你在教会随便找个人问他，哎，为什么我们要分享耶稣基督的事呢？为什么你要和别人分享信仰呢？很可能呢，就会这样回答，哦，因为我们不想别人下地狱吗？而我们想让他们免于地狱，永远的受苦。这种回答呢，或许也算合理，但是没有真正回答到点子上。 其实人需要得救的主要原因不是为了避免地狱之苦。还有的人可能会说，哎，我传基督的原因是出于爱，是基督的大爱在驱使我的，因为神爱世人，那我也一样，所以我要向世人传扬基督的大爱。那确实是个合适的理由，但是仍然不是主要理由。还有人也许会回答说，我传福音呢，是因为我受命而行啊，神命令我去把福音传遍全世界，使人做主的门徒，按基督的使命教导他们。不管是使命还是出于爱，还是仅仅不想看到别人下地狱，这些呢都是合适的理由，都是圣经给出的传福音的原因，但是他们都没有说到主要点子上。传福音的主要原因，人应该信基督的主要原因是为了神的荣耀。荣耀神是一切的根基，没有得救的生命是拒绝基督的生命，拒绝基督就是对神最大的羞辱，是不可饶恕的罪。如果有谁的心刚硬，持续在不幸之中，这本身就是个不谢之罪。实际上，不信主甚至是人的主要罪过。在约翰福音第16章，主耶稣说他会送圣灵来，定世界为罪，叫世人为罪，为义，为审判，自己责备自己。那是什么罪呢？耶稣说，为罪是因他们不信我。是约翰福音的16章第9节。人所能犯的最大的罪，就是不信耶稣基督。为什么要这么说呢？因为不信基督，就等于说基督不是神，基督不是救世主，不值得敬拜，他不是主。所以这些呢，都是对天父的羞辱。又比如说，在约翰福音的第5章23节，主耶稣说，天父叫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不尊敬子的，就是不尊敬差子来的父。主耶稣的这句话是很有针对性的。除非你归荣耀与圣子基督，否则就不能归荣耀与神。因为基督是神荣耀的完全。所以请各位注意，我们在归荣耀与基督的时候，才开始归荣耀与神。至于怎么样归荣耀与基督呢？第一步就是认基督为主。认基督为主其实就是得救。得救和认基督为主不是分离的两个步骤，两者是同一的。有这样的说法不成立啊？什么我先以基督为我的救世主，然后呢过一段时间呢再认他为主，这没有意义。得救和认基督为主，这不可分离。你在得救的时候，就是你悔改而且认基督为主的时候，那就是得救之道。在罗马书第10章9-10节里说，你若口里认耶稣为主，心里信神叫他从死里复活，就必得救。因为人心里相信就可以称义，口里承认就可以得救。换句话说呢，得救就是悔改而且认基督为主。基督是神，基督为王，基督是主。这一些呢本来都是事实，你就把它们化为自己的内在生命了。不久之前呢，有人问我， 是不是一个信主得救主义者？这个词儿啊，信主得救主义，我也搞不清楚到底什么意思。不过听起来好像很厉害的样子。那个人就跟我解释说，发明这个词的意思呢，不是想要吓唬谁。这个词的意思是说，如果你认为只有先信基督为主，然后才能得救，那你就是那个主义者。他就问我，你是那种信主得救主义者吗？我回答说，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别的办法去接受基督为救世主。基督是救世主，我只能按照他的要求去接受他。我不会用自己的方式去什么定义基督啊，改变基督啊。我就问那个人，基督是救世主吗？他回答说，是啊。然后我说，那你还有别的选择吗？你只能实事求是啊，该怎么样就怎么样啊。如果你认基督为主，就在归荣耀与神。简单的说，在灵命成长上，没有人能跳过那一步，没有人能活出神的荣耀，除非他先从认基督为主那一步开始。你可以说那是一个试金石，是一切灵命成长的开始。对于已经是基督徒的弟兄姐妹来说，可以再进一步。我认为如果基督是我们的生命之主，我们已经接受了基督，我们已经重生了，基督管辖着我们的生命。现在呢，就只有一个问题，你是否顺服基督啊？不是基督是否为主的问题了，当基督管辖着我们的时候，要记住，传福音主要是为了基督能管辖别人的生命，能得到更多的荣耀。总之，人要是活着，又不荣耀神，是一项很大的罪。在罗马书第一章，使徒保罗说，我们传神的福音是要在万国之中叫人为他的名信服真道。保罗说的是，我们传福音呢，不是为了世人的缘故，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再看看约翰三书的第七节，使徒约翰又说，他们是为主的名出外，对于外邦人一无所取。也就是我们是为主的名去传福音的。保罗和约翰说的是一个意思，不是为了人的缘故，而是为了基督的缘故，让世人都认基督为主，那是一切荣耀的开始。如果你还不是基督徒，就是说你从未认基督为主，那你的内在也没有能力活出基督的荣耀。荣耀归于天父，荣耀归于羔羊，这对于你来说是不可能的。因为认基督为主是荣耀神的起点。你不可能说，嘿，我拒绝基督，我不信基督是救世主，基督也不是我的救主，然后你还去寻求什么灵命的成长，或者以其他的方式想要去荣耀神，因为你已经打了神的耳光了。不敬圣子就是不敬天父，所以要荣耀神得按照保罗说的。在腓立比书第二章，口称耶稣基督为主是荣耀归于父神，因此我们说得救是灵命成长的必要前提。好比一个人得先从出生为婴儿，然后才有生命的成长，然后才能展开你的人生。你得先得救重生，才有后来 属灵生命的成长和展开。然后我们再说第二个真理，也是我们今天要分享的第二点，要荣耀神。第一，我们先要认基督为主；第二，我们要以顺服基督为生命的目标。在让神给我们披上公义紫袍的时候，我们是在荣耀神。我们在开放心灵接受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的时候，我们在荣耀神。神的圣灵在我们中间的时候，我们在荣耀神。我们口称基督为主的时候，我们在荣耀神。但是后面呢，还有随之而来的第二条，在接受基督的管辖之后，我们当然要顺服基督的管辖。有一段关键的经文是哥林多前书第十章三十一节，大家一定要认真理解。这句经文说，你们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无论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你们已经口称基督为主了，使荣耀归于父神了。然后呢，无论你做什么，无论或吃或喝，其实吃喝呢都是象征性的，象征人生最普通平凡的事情。哪怕就在人生最普通最平凡的事情上，也要以荣耀神为目标。有了这个理念作为基础，我们还真能够找出一些如何吃喝才能够荣耀神的道理。因为这些事呢，吃饭呢，喝水啊，那都是生命中最最普通最常规的事情。无论你做什么，都要为荣耀神而行。这个理念要渗透在生活中的一切细节中。无论我做什么，我都以神的荣耀为关注的标杆。毫无疑问，主耶稣所具有的就是一种对待生活的态度。在约翰福音第八章五十节，主耶稣说过这样的话，我不求自己的荣耀，有一位为我求荣耀定是非的。再看看前面第四十九节，耶稣说，我尊敬我的父。主耶稣说的意思是，我在这里只是为了一个理由，不是为我自己的荣耀，只是为神的荣耀。主耶稣的意思呢，正是我们应该说的话。你的灵命要得到长进，你就得像主耶稣一样，只要求神的荣耀，而且把这种态度呢，要贯彻到你生活的每一个方面里去。有一种人叫做伪君子的，他们的人生态度是什么样的呢？那些个虚伪的人，他们想要窃取神的荣耀，取而代之为自己的荣耀。马太福音第六章第一节就是一个很好的演示。我们看看主耶稣怎么说的。他说，你们要小心，不可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若是这样，就不能得你们天父的赏赐了。换句话说呢，将善事行在人的面前，故意叫他们看见，其实呢，你是在寻求自己的荣耀。你努力让大家都认为，哎呀，你的灵命很好啊，很高大呀，结果就是你得不到天父的赏赐。主耶稣说，所以你施舍的时候，不可在你前面吹号，像那假冒伪善的人，在会堂里和街道上所行的，故意要得人的荣耀。有一座大山挡在荣耀神的面前，那就是我们寻求得人的荣耀。主耶稣的意思就是这个。在旧约的先知耶利米说， 不要骄傲，当将荣耀归给神。所以如果我们按照主耶稣和先知耶利米的话去做，我顺服耶稣的管辖，我的态度呢就会谦卑，我就会远离的傲慢。我们一定要小心，不要陷入自高自大、自我崇拜的罗网。我们只能而且要总是寻求神的荣耀。你说这是什么意思呢？说我顺服主耶稣的管辖，说我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都为荣耀神而做，那是什么意思呢？我用我的方式，为了让大家理解，再做几点补充。首先呢，你要为荣耀神而行，要不计代价，不管付出什么代价。这个誓言是很严肃的，它也是顺服主基督，为基督的荣耀而活的基本态度。无论要付出什么代价，你都要荣耀基督。在约翰福音第12章27节，主耶稣说了这些话。他说，我现在心里忧愁，我说什么才好呢？父啊，救我脱离这时候，但我原是为这时候来的。他面临十字架的苦难，我该怎么样祷告呢？难道是说，神呢，救我出去吗？主耶稣的祷告却是，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然后当时就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我已经荣耀了我的名，还要再荣耀。主耶稣的祷告是这样的，他说的是，父啊，作为人，我真想躲开这样的苦难，这苦难太深太重太耻辱了，但是天父啊，愿你荣耀你的名，不要在意我要付出的代价。你看，主耶稣是这样祷告的。在你逐渐活出你的生命，并且从中做了功课的时候，你就要顺服神的旨意，无论有怎么样的付出，你也要满足于归荣耀与神，不管这代价有多么沉重。要做到这些，你就做到了灵命成长的第二条原则，打开了第二把关键的锁了，你在顺服基督上无懈可击了。我们翻开圣经，到约翰福音第21章再做一个说明。在这段经文中呢，我们遇见的是使徒彼得。这段经文呢，其实说明了不止一个关于灵命成长的重要真理，所以我们很快的还会用这段经文再说明其他的原则。彼得是在神立下世界根基之前就已经被神拣选去承担重要的使命。彼得也是使徒行传第12章的关键角色。使徒们举起了十字架，教会在耶路撒冷诞生，随后呢走向全世界的关键时刻。彼得也是个关键人物，他是个精力充沛又才华横溢的领袖，所以神要特别造就他，兼顾他，准备他，使他能够担负起后来的使命。但是很不幸，彼得天性上呢是个容易丧气拖延还会自暴自弃的人，让他负起责任要担当事业真是太不容易了。他的空话多，许诺多，但是呢都实现不了。主耶稣给了他每一次的测试呢，他都失败了。如果他是个神学院的学生的话，很可能就根本毕不了业，早就是退学走人了。但是在主耶稣的眼里，他是一个 有独特素质、不可替代、能够担负使命的人。所以主耶稣不仅一开始就帮助过彼得，后来还用自己的方式造就和兼顾了他。彼得亲眼见证了主耶稣在水上行走的神迹，五饼二鱼喂饱5000人的神迹，登山变相的神迹。因此彼得能够毫不迟疑地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彼得能够说这个话，他不仅出于自己的口，这也是出于神的心意。彼得跟随基督走了许多的路，即使士兵来抓耶稣的时候，他也见证了主耶稣的大能，知道主有言出必行的能力。更奇妙的是，彼得甚至见到了复活的基督。在约翰福音第21章，又一次的和复活的基督在一起了。但是在这一切见证和测试之后，彼得还是感到自己没有足够的信心和毅力。我觉得他是在看着自己，然后说，彼得呀，每次你遇到一次测试你都搞砸了，谁还会相信你呢？好了，你就破罐子破摔吧。但是主耶稣叫他过来，对他说，彼得，你上加利利的山上去，在那里等我。我们看第21章，彼得在场，但是他坐不住啊，坚持不了多久他就跑了。他就是那种非常善于开始但是不善于完成的人，所以彼得就等啊等啊，哎呀，他等得不耐烦了。他看看主耶稣还没来，第3节写的，他说，我打鱼去，我还是干我擅长的事吧，至于什么传教啊牧养啊，哎呀，我觉得没那个天分，每次机会都让我搞砸了，哎呀，我还是打鱼在行一些，哎，我还是打鱼去吧。彼得实际上是众门徒的领袖，所以总共6个人，他们都排着队跟着他打鱼去了。所以彼得就带着耶稣的6个门徒上船打鱼去了。可是他们呢，一条鱼都没打着，白白忙活了一晚上。你看，这就是彼得神所看重要使用的人。那么后来发生什么事呢？从第3节开始，他们就出去上了船，那一夜并没有打着什么，他们回到湖边彼得的船上，他们就准备干回以前的老本行啦，但是他们一条鱼都没打着。你知道为什么呢？这是主的意思，不让他们回去干以前的老生意，所以他们就忙了一夜，一条鱼都没捞着。大清早天将亮的时候，主耶稣来到岸边。接下来呢，耶稣对彼得有一次面对面的测试，没有迂回，直接就问他，你爱我吗？哇，这段话非常精彩。我们很快回顾那段经文，对主的3次提问，彼得回答了3次，主啊，你是无所不知的，你知道我爱你。后面在第18节，主耶稣对彼得说，我实实在在的告诉你，你年少的时候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在这里的我们先打住思想一下，主耶稣对彼得说的话什么意思呢？他是说，彼得，你的弱点是很大的，你按自己的方式去行事，自己束上带子随意往来，随你自己的心意而行。所谓束上带子，其实就是准备长途跋涉，准备踏上漫漫征途的意思。 你想做什么，随你的心意去行吧。但是主耶稣继续说，但年老的时候，你要伸出手来，别人要把你束上，带你到不愿意去的地方。你年轻的时候呢，是随心所欲，年老的时候可不一样了。所谓的伸出手来，在当时的罗马和希腊社会，那是被钉上十字架的手势。所以第十九节有句话，耶稣说这话是指着彼得要怎样死，荣耀神。现在我们注意到，彼得最终要走到那一步，他要用生命来荣耀神。如何荣耀神呢？因为他宁愿付出任何代价，也不愿意背离神的旨意，哪怕是要付出生命的代价。这对彼得来说是全新的，因为以前彼得面对威胁的时候，他就会退缩逃避了。有一次有人问彼得，你是不是耶稣的追随者呀？他就赌咒发誓说，不是不是，他发过的誓都不能实现。所以以生命作为代价要坚持，这还是以前的彼得吗？但是主耶稣却对彼得说，彼得，将来有一天你会愿意以生命为坚持的代价，以生命来荣耀我。为什么呢？因为那是我的意愿。你将来还会心甘情愿为我的荣耀而付出生命。这对使徒保罗来说也是如此。保罗说，我们若活着是为主而活，若死了是为主而死，所以我们或活或死，总是主的人。这是罗马书第十四章的第八节。当中的意义何在呢？是说我是属于主基督的，作为基督徒，我生命的目标是神的荣耀，或吃或喝，无论做什么，我都要为神的荣耀而行，即使是以生命为代价，也在所不惜。在基督教的历史上，教会的传教史绝对是壮丽辉煌、独一无二的，是一个又一个的可歌可泣的故事，连串起来的无数人，他们自愿为基督献出生命。我就想到希伯来书第十一章，这里列举了许多信心的英雄，以荣耀和复活为指望，本是世界不配有的人。还有英国的拉铁摩尔和李德雷，1555年在玛丽一世继位之后，他们一起被烧死在火刑架上，同时还在唱赞美耶稣基督的诗歌。我又想到萨佛纳罗拉，伟大的意大利传道人，他一直热心为耶稣基督的福音工作，却被当时的体制烧死在火刑柱上。历史上这样自愿为基督的事业而死的人实在是太多太多了。还有传教士约翰帕顿，他去了太平洋上的新赫布里底群岛传福音，他毕业之后和妻子一起去了新赫布里底群岛，当时的岛上呢还都是落后的食人部落，他们靠近岛屿以后啊，不得不自己划着小船登陆，因为没有合适的港口，送他们的船呢因为害怕只能远远地停在海上，要他们自己划着小船登陆。他们不会当地的语言，举目无亲，一个当地的人也不认识。他们知道 以前呢曾经有人登陆过，可是成为别人口中餐了。就是这样，他们还是上了岸。开始当然很困难了，你可以想象到他们的艰难程度。你不可能简单的在某处立着个牌子，上面写着主日学，周日上午9:30，欢迎您到来，没有那么简单呐。那他们怎么办呢？不懂当地的语言，又不认识当地的人，还有随时可见的生命威胁。后来呢，当地部落的一个酋长得救归主之后，后来就他问帕顿，哎，帕顿先生，能不能问你一个问题啊？当时你们刚来的那几个月里面，是什么军队在每天晚上保护着你们呢？他们会保护你的住所呢？酋长所看见的军队，其实就是许多神的天使。不管有多少苦难，多么的艰苦，帕顿还是坚持下来了。几个月以后，他的太太生下了孩子，可是刚出生就死掉了。几天之后，太太也去世了。好多个晚上，帕顿就睡在亲人的坟墓上，免得当地人把他们挖出来吃掉嘛。然后他一个人还是在那里坚持下来，一坚持就是35年。他在自传里面写道，在35年之后，他所知道的岛上所有的人都曾经见证耶稣基督为主。他带着全部的希望去，留在岛上的有他在世上最爱的妻子，还有他们的孩子。他还不得不睡在他们的坟墓上，一个人留在那里，但是神大大的使用了他，因为他甘愿服从神的旨意，无论付出什么代价。如何以神的荣耀为生命的目标呢？帕顿就是一个榜样。如果你在规划自己的未来，你对神说，主啊，这是我准备要做的，那是我不会去做的，我把一切都规划好了。如果你不准备付出，哪怕只是一点点小小的代价，如果你不准备以谦卑来迎接世界的羞辱和毁谤，如果你也不准备拥抱一点贫穷作为代价，那么很可能你永远也不会知道什么才是无论任何代价都要顺服神的旨意。你也不会知道什么才是灵命的成长，因为你的目标不是神的荣耀，你求的也不是神的荣耀。只有当你只在意神的荣耀，不在意自己生活是否舒适的时候，放弃自己的计划和意愿，只在意神旨意的时候，你才会知道什么是灵命的真正成长。所以如果我把神的荣耀作为我生命的目标，无论是什么，从吃喝到死亡，都是为了神的荣耀，都顺服神的旨意，不在意要付出多少代价。还有，如果我以神的荣耀为目标，也就是说，神如果蒙羞，那就是对我的伤害。这个理念是十分重要的。一般来说，从某人在神被蒙羞时候的反应，我们就能够看出来，他是不是真注目于神的荣耀。比如说，在诗篇第69篇第9节，大卫看到耶和华的神殿，看到以色列对待神的态度，感到心碎。他说，因我为你的殿心里焦急，如同火烧。 换句话说呢，大卫的意思是说，神啊，因为我如此的爱你，所以我无比憎恶那羞辱你的人。我为你的殿、你的灵在、你的敬拜而心里焦急，简直要把我撕碎了。所以接下来大卫说，辱骂你人的辱骂都落在我身上，也就是说辱骂神就是在辱骂我，神受辱就是我受辱受到伤害。还有一件事我可以分享的，作为一个父亲，我有亲身的体会，谁要是伤害了我的孩子，谁就是伤害了我，谁辱骂了我的妻子，谁就是辱骂了我。我曾经的哭泣和忧伤多半是为了我关心和爱护的亲人，很少是为自己的。那么实际上我感到很难为自己的遭遇哭泣忧伤，我却很容易为别人的事情哭泣忧伤，因为他也为我关心的事忧伤啊。为什么呢？因为有爱在其中，我和他们有爱作为连接。同样的，在你和神之间以爱为连接的时候，你也不会为自己的遭遇而焦急忧伤，你更会为神而焦急而忧伤。那种心态呢，就在证明一个事实，我如此专注于神的荣耀，羞辱神的必羞辱我，令神伤心的必令我伤心。你们谁能以这样的心态生活呢？那就是以荣耀神为目标的生活，专注于神的荣耀，不求自己的荣耀。好，我们来做一个小结。第一，你不在乎代价。第二，你为是否荣耀神而心里焦急。大家知道吗？启示录里面有一段非常沉重的经文，很容易被人忽视掉，是在启示录第二章开始，是关于以弗所教会的，说得很轻巧，但是意义呢却非常非常沉重。经文说，你要写信给以弗所教会的使者，说我知道你的行为劳碌忍耐，也知道你不能容忍恶人。那正是以弗所教会的伟大品格，他们呢不能容忍恶人。为什么呢？因为邪恶要败坏神的圣洁，对抗神的旨意。似乎很少有基督徒理解这一点，我常常的为此而感到惊讶。又有许多基督徒总是关注自己的意愿，只在意自己生活的舒适，满脑袋都是自喜自己，因此呢，看到羞辱神的事也视而不见。我也对此感到非常诧异和不解，因为他们求的是自己的荣耀，在自己的名声受损的时候，他们感受极深，能够一蹦三尺高。他们实在是错了，但是呢，也有人能认识和树立正确的荣耀观，那是令人兴奋的。我记得有一位年轻的女孩，几年前来到加利福尼亚。他来加州呢，是因为和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的一个学生呢同居了。当时他还不是基督徒，男朋友当然也不是，他们没有结婚，只是同居。女孩子还是个中学生呢，后来呢，男朋友准备甩掉她。女孩子呢，从美国的东部西弗吉尼亚州的一个小镇来到加州的，现在呢，男朋友厌烦她了，觉得她没有新鲜感，就像一件旧衣服一样，所以想把她甩掉。女孩子就四处流浪， 想要自杀，多次用剃刀割自己的手啊、胳膊啊，流了很多血。但是呢，运气好，总算又活下来了。后来呢，我们就发现了他，带领他来到基督的教会。当时的场景呢，我很难忘。妹妹和我一起跟那个女孩子谈话，女孩子向基督敞开了心灵，她说啊，我的生命再次改变了，我想回家，想回到我的故乡去，我要告诉妈妈关于基督的事，我要重新建立生活。然后我对她说，很好啊，那你家附近有哪个教会可以去呢？有哪一个牧师可以帮助你吗？她说，恐怕没有，我不知道附近有教会，我家那个小镇呢，只有一家天主教会，此外呢就没有其他教会了。还有呢，他说，我家附近好像也没有其他的基督徒啊，我从来都没有听到过，不过我还是想回家去。走之前呢，我送给他一本圣经，我还是很担心他，担心我得把它交给圣灵去独自带领了。圣灵能在没有我的时候独自带领好他吗？他就走了以后啊，我一直为他祷告。他回去以后呢，决定就去天主教的高中上学。他很明白，如果还回到他以前那个中学的话，他的名声在那里已经很臭，恐怕又要回到以前的生活中去，所以他想要找新的学校，新的地方，他想看见新的同学和老师。在他回去之后3到4个月之后，给我们写了一封信。我刚看到信的时候还是很担心，担心他是不是又要迷失了，情况很不好，现在是写信求助了。但是我读到的信是这么写的，他说，牧师，愿你一切都好，我已经开始按照圣经的原则重新建立一切了，通过阅读旧约，我能看到神实在是配得更多的承认和赞美的，我能看到神如何给了人许多许多的机会，而世人又是如何让神失望伤心，因为他们去拜偶像，并且活在罪中。神想要世界亲近他，神也想要以色列用牛羊还有别的做赎罪祭，向神求赎罪。耶和华是神，人必须要为自己的罪付出代价。让我在这里呢做一些注解。据我所知的那个女孩，当时是没有任何录音带或者辅导书之类的，一切的理解都是出自于她自己读圣经的心得。她在信里面又说，想到神曾经亲自对以色列人说话，也曾亲自来到他们中间，但是人们还是不断的抱怨和犯罪，我几乎可以亲身感受到神是如何失望，如何伤心的。为什么人还是拒绝他，不肯荣耀他呢？对于一个初信者来说，这是何等奇妙的见解啊。然后信里面说，耶和华是神，他创造了我们，他给我们一切供给，我们却是一直在怀疑他，排斥他，令人无话可说。当我想到我是如何伤害了神，我希望我能弥补。女孩在信的最后说，现在我心中有一处柔软的所在，是属于神的。我在看到人们崇拜偶像和假神的时候，我能感受到神的痛苦，一切理念在我面前都很清晰。神当得荣耀，我们必须敬拜神，这是神应该得的。 我们欠神的已经太多太久了。我要告诉基督，也是间接在告诉神，说我爱他，我想亲吻神走过的土地，他是值得敬拜的。神要做我们的神，神要得到他应该得的位置。看到世人总是把神踩在脚下，我真的很厌倦。啊，这话是很奇妙，对不对？有信心的新人对活出神的荣耀能有这样全面的理解。神受辱的时候你会受伤，请大家注意，我悔改又认基督为主，就是在荣耀神。然后我顺服基督的管辖，甚至不在乎要付出的代价，于是就能够体会到神的苦难。关于这个第二点呢，我们还有第三个方面。当你不在乎别人是不是超越你，是不是做得比你好的时候，你是以神的荣耀为生命的目标。你可以明确地看出谁是真正以神的荣耀为生命目标的。只要他不在意别人是不是做得比他好，成就是不是比他大。有人这么说过，当撒旦堕落的时候，他是唱诗班的首席。啊，那种说法是否正确呢，我就不得而知。但是大家想必都有体验，不管是谁，只要参加唱诗班，都会有去唱独唱的想法。啊，要是一直都得不到独唱的机会，啊，轮来轮去就是轮不到他，他就会抱怨说，哎，我怎么就从来都没有机会呢？现在他们关心的不是神的荣耀了，他们关心的是自己的声音要广为人知，自己的地位要高出众人。我认识一位牧师，啊，许多人一直都在烦着他，在他的耳边嗡嗡叫，啊，说要唱独唱，唱独唱。所以呢，每年他指定了一个礼拜天作为独唱之夜。那一天的晚上，所有想唱独唱的人都有机会，人人有份，每人有一段歌词，大家就轮着唱吧。一个人唱完自己那段歌词之后，下一个人接着唱，一个晚上就可以人人有份了。这种问题呢，可不仅是唱诗班里面独有的，也不仅仅发生在教堂的座位上。对于讲坛上讲道的人也有一样有竞争的呀。我就见过两个牧师互相在较劲儿，看看谁能够在星期天的主日学争取到更多的学生，而失败的那个呢，居然还气得生病了，后来干脆他自暴自弃。他的争竞之心到了这种地步，就不能输给任何一个牧师。嫉妒心总是存在于基督徒的生活当中，大家知道为什么吧？因为我们更关心的是自己的名声，胜于关心神是否能够得到荣耀。如果你能为了别人在主的事工上做得比你更好而欢欣鼓舞，那你才是真正在以神的荣耀为目标。如果你发现有人讲道讲得比你好，教导人比你强，你能做的他都能做，而且做得比你好，比你做得更加得神的祝福，你如果能够由衷的高兴，发自内心的高兴，你就真正以神的荣耀为唯一关注了。允许我再加一个说明，非常奇妙的说明。这个说明呢，是在腓立比书第一章，是我们都很熟悉很爱戴的使徒保罗的故事。怎么回事呢？我先提醒大家故事的背景。保罗在写腓立比书的时候呢，他已经在监狱中了。就在那样的环境下，使徒保罗 将要走到人生的末尾了。你看，在那之前，他走过了辉煌的人生道路，度过了人生最美好的时刻，把教会从小亚细亚扩展到希腊半岛和马其顿。他在雅典的战神山上讲过道，在哥林多成就辉煌，在帖撒罗尼迦得到祝福，在比里亚和比利亚人一同欢乐，还有重回耶路撒冷的冒险，地中海波涛上的航海传奇啊，又有沉船的故事，有战胜风暴和毒蛇的辉煌胜利。保罗的人生真是太丰富多彩了。现在呢，他在为自己的一生做总结。现在他已经是个大人物了，意思是说呢，在那个时代，地中海世界的外邦人社会中，几乎没有谁比他的影响力更大的了。他是所有人当中的英雄。那么事实上，保罗讲道的时候，只要可能，他能够口若悬河的讲上一整夜，而且呢，人人都爱听。还有人在深夜从窗口掉下来摔死了，然后呢，保罗能把他复活过来再继续讲道。有一次呢，我提醒别人说，保罗不仅能够讲道一整夜，在听众当中有人摔死的情况下，他把他救活了，还能继续讲下去。当时他们对我说，啊，那当然了，不过如果你也能让他复活的话，你也能继续讲下去啊。但是不管怎么样，当时许多人非常爱戴保罗，他讲到的时候每个人都爱听。保罗来到某个城市，人们都围着他转，他离开的时候，比如说《使徒行传》第20章，以弗所教会的长老们都抱头痛哭，抱着保罗的景象和他亲嘴。叫他们最伤心的就是因为他说以后不能再见我的面。哎呀，他们是如此的爱戴保罗。现在我要说的是，世界上有那样的名望，那样的权威，那样被爱戴和拥护，是不是有一种很得意的感觉呢？那么多的人爱戴你，所到之处无不拥护你，到处有人给你送礼物，就像腓立比教会送给保罗的，还有很多的人听你的指导。但是保罗会遇到什么挑战呢？他已经达到人生的顶峰了，后面出现许多年轻的传道人，一代新传道人在他的身后成长起来了，得到人们拥护，有了自己的粉丝，而且呢，他们还各有各的个性和特点，他们学习了保罗的方式和方法，又发展出自己的特色，他们就是新时代的宠儿，面对着美丽的新世界，他们在保罗的身后成长起来了。现在保罗呢，自己是监狱当中的囚徒，没有人生自由，无处可去。新一代传道人在吸引越来越多的人，把羊群给带走了，羊群开始逐渐忘记以前的老牧羊人了，过去的都过去了，使徒们包括保罗都要成为记忆。大家都知道，我经常遇见过那样的老人。我在美国中西部就遇见过一位老传道人，96岁了，他离开讲坛已经有15年了，他从20岁一直讲到81岁。现在他坐在教堂会众的座位上，拿着陪伴他走过几十年的圣经，听我在上面讲道。他患有帕金森症，他的手发抖，牙齿也不太好， 说话的时候牙齿嘴唇不停地打颤，而且教堂里面没有谁知道他的过去。他就穿着黑西服，打着领带，并不引人注目。他会回忆过去荣耀的好时光，当时他可是一柄闪闪发光的利剑，为主在征战。使徒保罗他也走到了人生的那一步，过不了多久他就要被斩首示众了，他的时代就要落幕了。在他身后新的一代在蓬勃成长起来，年轻一代都有个特点，为了在阳光底下确定自己的位置，他们都会喜欢批评前面一代的人，比如说，哎呀，那个老家伙的缺点可真多呀，他呀，这里错了，那里又不足，某些行为呢，太过陈腐了，等等。可能还会有人说，哎呀，保罗进监狱了，我看呢，一定是神认为他的时代已经过去了。他以前呢，可能干得不错，但是后来呢，就不好说了。神把他给关起来了，想必是有原因的吧。所以保罗在第十四节就专门提到了那些年轻一代，他写道，并且那在主里的弟兄多半因我受的捆锁就笃信不疑，越发放胆传神的道，无所惧怕。有人看到我戴上脚镣手铐，成了狱中囚徒了，他们就越来越放胆，越来越胆大，因为他们在说，如果保罗可以为基督而入狱，我们当然也能。保罗是我们的榜样，我们的模范。换句话说，有人还是在追随我，有些人是相信我，他们越来越胆大，哪怕我已经建了监狱，他们也无所惧怕。但是后面第十五节呢，问题来了，有的传基督是出于极度纷争，也有的是出于好意。什么意思呢？保罗的意思是说，有些人在传基督是出于极度而传的，也就是说他们看到我的一生如此的奇妙，看到神如此恩待我，他们就嫉妒起来，啊，他们嫉妒我的名望，嫉妒我在教会的地位，也嫉妒我得到的爱戴，所以他们因为基督产生了纷争。第十七节说，那一等传基督是出于结党，并不诚实，意思要加增我捆锁的苦楚。我是监狱里的囚徒，这还不够，有人还要针对我，要给我更多的苦楚。你们能想象吗？啊，想象一下，教会有年轻人上来了，然后瞄准使徒保罗开火。我能想象的，对于年轻人来说很容易会那样的，年轻人很容易觉得我是早晨出生的太阳，我呢来日方长，而老人们呢日落西山了，他们懂什么呢？要知道，那就是为什么神要特意使用教会的白发老人，要教会里设立长老，因为长老们懂得一些课程，正是年轻人需要用时间来学习的。没有谁能有全部的答案，我活的时候越久，就越觉得自己知道的答案太少了，我也就越发尊重老一代的智慧和知识。但当时有人在传基督的同时还攻击了保罗，那保罗是什么态度呢？我很喜欢保罗的态度。我们看经文第十八节，他说，这有何妨呢？或是假意，或是真心，无论怎样，基督究竟被传开了，为此我就欢喜，并且还要欢喜。 换句话，保罗说的是，你看呢，只要基督被传开，他们怎么样评论我有什么关系呢？保罗的态度是不是很伟大啊？各位，让我再多说几句，那也是代表灵命成熟的层次。你能认耶稣基督为主，那只是开始。你能顺服主的管教，而且能不计较得失，只是在乎归荣耀与神。你又能在神受辱的时候感到痛苦，只要神得尊荣，你就不在意自己得不得尊荣了。你若能以神的荣耀为生活目标，那你就是在走向成熟了。现在我要强调一下，顺服基督的生活是漫漫属灵征途的起点。我们一起来读彼得前书的4:14。我们可以用这一段经文来做今天课程的总结。彼得呢，是在写给别的正在受到逼迫的基督徒，他们呢正在经历逼迫，因为信心而经受了苦难。他们当时所经历的苦难是今天的我们很难忍受的。有人向他们挑战，想要看看他们到底是信的什么。我们来读第14节。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大家注意啊，多半基督徒大概不会认为那样受辱骂是有福的。大多数人即使是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的时候，他一样都会怒发冲冠，然后呢要报复回去。我曾经见识过有人呢，在工作的时候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我也见识过运动员因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也有人嘲弄过我，也是因为基督的名。那难道我就可以大声说，哎呀，我很幸福呀，我很享受啊？但是彼得就是这样说的，你要感到幸福，因为你是有福的，因为别人能在你身上看到基督的名字，所以他们才会因为基督的名而辱骂你。再看后面彼得说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那也就是说呢，如果你有顺服基督的生活态度，那么世界就不会太容忍你了，世界至少会辱骂你。但是请相信我，神荣耀的圣灵就在你的身上显明了，在你的生命中显明了，而且毫无疑问，你是在活出神的荣耀。另外，如果世界能跟你打成了一片，那你就和世界同流合污了，你就不是在朝着神的荣耀努力了，你的灵命也不再成长了。第14节说的，你们若为基督的名受辱骂，便是有福的，因为神荣耀的灵常住在你们身上。也就是说，如果你们作为基督徒受苦被辱骂，他们的话可能说得很难听啊，但是那只是他们自己的观点，神的观点却是因为这辱骂，荣耀归于父神，荣耀归于基督。还有一件呢，再没有比十字架更好的说明了。十字架的苦难，那看起来就是地狱，但是在神看来也是欢乐的。耶稣在十字架上流血痛苦啊，有人还在嘲弄他、羞辱他、辱骂他，但是神在那一刻得了荣耀。因为主耶稣自己祷告说，父啊，现在求你使我同你享荣耀。主耶稣所期待的是十字架上的荣耀。 十字架已经成为荣耀的一部分。在约翰福音第十三章，主耶稣说，如今人子得了荣耀，神在人子身上也得了荣耀，神要因自己荣耀人子。主耶稣所指的就是十字架的荣耀。还有一点呢，也很重要，是在彼得前书四章的十五节说，你们中间却不可有人因为杀人、偷窃、作恶、好管闲事而受苦。好吧，好管闲事怎么能和杀人、偷窃、作恶等等的混到一起去了呢？但是注意后面第十六节啊，前后连贯起来呢，彼得要说的意思其实是，你看呢，如果你要去受苦啊，要作为基督徒而受苦，却不要羞耻，倒要因着名归荣耀给神。你在和基督一同受苦的时候，你应当欢乐，因为你承担了基督所受的辱骂。所以请大家注意啊，其实呢，这都是很简单的。在结束的时候，我再总结一下，如果你不想要属灵生命的成长，那么你就是没有得救。生命的基本特征是什么呢？是繁殖啊，是成熟，还有成长。如果我悔改了，认基督为主了，那我就是得救的人，我是重生的人，我在灵命上是活了。现在呢，我想要得到成长，超越那个初始的阶段，我要以灵命的成长为生活目标。我所关注的出发点不应该是我如何成长，而应该是如何荣耀神。只要神得到荣耀，我可不在乎别人做得比我好，我能够承受神的苦难，担当神的辱骂，并且能够甘愿因为神的缘故而受苦，而且不计代价。只要神能够因此得到荣耀，那么我就在活出神的荣耀。所有这些加起来其实都很简单，它的意义是你在和世界的体制相对抗。你要是和世界互相满意了，互相看得顺眼了，你就不可能在灵命上有任何长进，完全不可能的。而且注意，我绝不是说你要在世界上做一个惹人讨厌的讨厌鬼。我的意思是，如果你要过基督徒的生活，你就要担当世界对基督的辱骂。注意听我说，现在这个时代呢，大家都想把基督教的棱角去掉，去磨掉，变成一个老好人的模样。但是圣经不是那么说的，圣经说的正好相反。我们这个时代大家都想把基督教在世界眼里变成一副可爱的模样啊，要温柔可亲，我们来个共存共荣。但是神想要基督教被世界辱骂，为什么呢？因为他和世界是不相容的，是互相指责的。基督教不被世界的体制相容，反而和世界的体制对抗，彼此针锋相对，没有共荣双赢的说法。基督教是特立独行、锋芒毕露的，他和罪恶之间毫无妥协的余地。他开出的药方是不会和罪双赢共存的。所以我们别想要什么廉价的恩典、廉价的信仰，说什么只要爱基督那就够了，别的呢都无所谓。 我们要和罪的世界针锋相对，我们也要承受世界的辱骂。有一位作家，他说得很漂亮，我引用他的话来结束今天的分享。他说，如果公义的太阳能够升起，治愈的光芒普照万方，那就让我的蜡烛熄灭吧，有什么关系呢？好，让我们一起祷告。我们的天父，我们又一次的一起分享了您的伟大真理，如何活出你的荣耀。我们关注的属灵生命的成长，应该是以你的荣耀为中心的。天父啊，请你让我们认识到，灵命的成长没有魔法，也没有仙丹，也没有人能一蹴而就，一跃而成。灵命的成长是个漫长的过程，是一个专注于你的荣耀，一直到我们能够成长到有你形象的过程。灵命成长的过程始于我们走向基督，又顺服基督的时候，而且因为顺服基督，就不会计较个人得失了。天父啊，我们为着能够顺利的出发而祷告，也求主帮助我们继续属灵的征途，使我们能够掌握更多的钥匙，从而能够打开更多的关键锁，使我们能在基督中长大，满有成人的身量。我们也因基督的名赞美天父，祷告祈求都是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们。
您收听的讲道原由赐你恩福的圣经老师约翰麦克阿瑟讲解。欲知更多信息并免费使用约翰的教导，请上网到赐你恩福网站 gty.org gty.org。 这个网站也发售约翰事工的重点资源，如麦克阿瑟研读版圣经。虽然我们销售所有的翻译版本，但我们未必能一一服务到每一位收听这篇讲道信息的听众需求。约翰麦克阿瑟和赐你恩福持有法律上的所有版权保障，查询我们的版权政策可到 gty.org 网站，这包括了复制这个电子版文档的操作说明和局限。